是读一段圣经，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三章第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摩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摩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摩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摩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怒绝亚哈虽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就是摩迪改的本族。好，我想我们暂时读这么多。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曾经一连串的来看圣经里面的天天。我们说过，基督徒的生活是天天过的，不是一年做一次基督徒，也不是一生做一次基督徒。就好像有的人就走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才进礼拜堂，那也不是一个礼拜一次。那么我们都觉得好像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就好了。有的人呢礼拜天去做礼拜，好像像是纳税一样他上午聚会，下午有的人就可以打麻将，因为他已经睡上完了。那我们看过基督徒从神的眼光，如果读圣经的话，不是，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天天，英文是 daily 啊，天天。那我们说过，我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在埃及做苦工是天天做苦工的，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以前，那个苦工是天天做的。直到今天信了主之后，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还是天天的。那信主之后呢，很清楚圣经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天天的啊。我们说过天天读圣经，那这特别是使徒行传十七章呢就告诉我们，天天考察圣经。然后呢，在诗篇八十六篇，主啊，我天天求告你，那个终日求告，在原文天天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不只是天天读主的话，也是天天祷告，天天向他求。那第三呢，我们说过是天天在智慧的门框，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天天在智慧的门框旁边。因为我们缺乏智慧，所以我们天天都要仰望从天上来的智慧，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不小心也许我们就失去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一下子机会就过去了。那么我们需要天天仰望他。然后呢，我想我们也提过，主为我们每天都预备了天天的份，就是 daily portion， 天天有一份是给我们属灵的祝福给我们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是因为天天一早起来，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点玛纳，那那个玛纳呢就刚好供应他们一天的需用。如果他们想靠昨天，他们想多收一天，如果靠昨天的玛纳，那玛纳就臭了，就不能够供应他们。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依靠昨天的得胜来维持他属灵生命的成长，不能啊。昨天得胜是为了昨天的，今天还需要得胜。有的人一直念念不忘他十年以前得胜的经历，他今天还在讲啊，讲了还要讲，好像在这段日子里面都没有传主没有给他个新的经历一样。那特别年长的地方有这个难处啊，就是他一讲就是当年怎样怎样，那么主是问是今天怎样啊？那么因为天天主都有新鲜的供应，那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一早起来失去，能不能天天起来失去。一早就是指的殷勤来说，那么这个特别是为了殷勤的人，你记得路德啊，他从早到晚没有一刻是停的，所以呢他非常的殷勤。那么他虽然是点一根一根的麦穗，但是假起来积少成多，所以等到他晚上黄昏要回到婆家去的时候，那个他所得的那个打出来那个麦啊，就像一个小汽车一样，可以把他整个人藏在里头的。所以殷勤能做很多的事。我相信我们今天呢， 有点很可惜的事情。我们总以为说可以坐着花轿就可以上天堂，当然不错，救恩是白白的，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观念呢，还是以为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劳而获，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啊。那天天，我们说过天天，那一份是说给我们天天的那个恩典，天天的供应，像玛拿一样。好，那么我们有曾经说过天天的试探，那么这个试探呢分作两面，那一面呢就是士师记告诉我们，你记得参孙的故事对不对？啊，天天，你记得参孙呢，他不愿意告诉别人他为什么他的能力来源从哪里。啊，我们知道参孙呢，如果就一般人来说他是个大力士，那么对着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他是当时的一个元帅啊，要救以色列人，挣脱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辖制。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就想知道他到底他的能力来源从哪里，将来呢可以制服他。那么结果后来他们就买通了大力拉，大力拉原来是参孙的情妇。那么大力拉的怎么欺哄他，怎么希望能够知道那个秘密，知道吗？不能知道。所以圣经说大力拉就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那这里大力拉这个天天用话催逼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他的秘密能够找出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就是秘密啊，没有人能够解释我们，这个世界就想知道我们的秘诀在哪里，只要能够知道了他们就能制服我们。我们都知道那个秘诀呢是在那个长的头发，长的头发就代表我们是拿细人，拿细人代表我们是奉献人。那原来我们那个能力呢是在奉献上，因为我们肯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这就变成我们的能力。但是呢有一个危险，我们很可能呢就会像参孙一样就失去了他的能力。那么当他一失去能力，圣经说耶和华就离开他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能力离开我们就是神的同在离开我们，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所以后来参孙就变作小丑啊，你看他应该是一国的元帅，结果呢他现在竟然做了小丑。那最后呢他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再给他一次力量，求你赐给我这一次的力量。有人说这恐怕是参孙唯一的一次祷告，也是最后的一次，但那个祷告是最好的祷告。能力果然回来了。结果参孙死的时候，他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要多。那么这个故事我跟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特别代表试探的一页，那么特别大力拉呢，这里是代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彩色缤纷的世界，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糟蹋了多少的年轻人啊，不知道可以说陷害了多少年轻人的前途。本来应该是好好被主用的，结果竟然做了世界的小丑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那么这个试探是天天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每天都要向主警醒，因为今天你一不小心我们就变成参孙了啊。所以不要光笑参孙，我们的参孙这件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么外面这个是大力拉呢，是特别是就是外面来的试探和引诱说的。但是呢基督徒最大的难处还不是外面的，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的，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从我们里面来的。那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以斯帖的故事。以斯帖呢告诉我们说那个以斯帖呢就是告诉我想以斯帖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啊，我想再复习一遍也不要紧。那么我们知道以斯帖呢可以说是圣经记里面，可以说圣经里面两卷呢用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的，一个是路德记，一个是以斯帖记。那这两卷书啊有一种对称的情形，就是这个路德记呢是一个犹太女子外邦女子嫁给一个嫁给一个犹太人。那么以斯帖就刚好反过来， 是一个犹太女子嫁给一个外邦人，嫁给一个波斯王，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很清楚。那么我们大概的故事是这样，就是说以斯帖那个时候做了皇后啊，做了这个波斯王的皇后。那么这个波斯呢，可以说那个时候很大的一个帝国啊，他一共辖管了127省。那么这个国的丰富啊，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国王光摆设宴席就摆设180天。这个满汉全席听说要吃好几天的，但是也没有180天啊，180天呢，这个山珍海味开下了，你就知道那个国度有多丰富。那这是你读以斯帖第一章你就知道。那么后来以斯帖进到皇宫里面，就做了这个波斯的这个皇后。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波斯的王呢，这个很欣赏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哈麦啊，哈麦。结果呢，圣经他就抬举雅加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麦，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的臣宰。那么结果呢，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麦，因为王如此吩咐呢，唯独王如此吩咐。但是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不跪，因为他是犹太人，当时绝对不可以跪。那个人就是莫迪代。莫迪代是谁呢？原来就是以斯帖的这个叔叔。那么以斯帖进到宫里面去的，他的叔叔呢就在朝门，就在城门，就在那个朝门口啊，就一直在那里。他不做别的事，他就是一直要知道到底他的这个以斯帖好还是不好，平安还是不平安。他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他什么事都不做，他所关心的就是到底以斯帖平安不平安。那么结果呢，因为这个朝门有很多的臣仆啊，那里有很多很多。那么如果哈曼从里面进来的话，出进进出出的，他们见到哈曼可以说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大家都向他跪拜。但是呢，唯独摩迪改是不拜，当然因为他是犹太人，绝对不能跪拜的。不过这里当然更深层有他说的意思。所以说朝门的臣门问摩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他又不解释，所以然后下面说，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为什么劝他？劝他就是说，不要紧，你就算了吧，就妥协了吧，你就像这个，就像哈麦跪拜好了。结果他怎么样都不肯，那不肯呢，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事告诉哈麦，那哈麦结果就恼羞成怒。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人呢，他是怒气千雄，他觉得这么多人都尊敬我，就这个人不尊敬我，他的这个 ego， 他的自尊心就完全受伤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一不做二不休，他不光是觉得不要对付他，不光是他是觉得对付摩迪改是件小事，现在要灭他的全族，所以呢他就下了命令。所以后不是因为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所以呢他就拿了王的戒指，因为王就信任他，因为抬举他高举他，只要他所做的就是王做的，所以你看厉害不厉害。所以他就拿了那个戒指，那个戒指呢，他就在就到那是王旗啊，结果呢他就下了一道命令，然后在上面就盖了个图章。这个图章一盖上以后啊，就变成波斯的律法。我们知道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就是王的命令一盖上图章以后，那就不是王的命令，不是王的一句话，那是国家的一句话。那么这个呢，没有人能够改变的，连君王自己都不能改变。所以波斯的律法是有名刚性，没有是不通人性的。那一次一语之出，驷马难追。所以这个哈曼呢，他就用那个一图章一盖，好了，那这下就定了。那么怎么决定的呢？就是他就借着王的命，他假借圣旨呢，就下了一道命令，就那一年的12月13号，一夜之间呢，要把所有的犹太人一夜之间消灭干净，杀得片甲不留。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所以你觉得他很狠，就为什么他狠呢？就是因为人家不尊敬他，人家对他无情，他对别人也无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把整个这个一个民族全部要消灭。那么大家要记得啊，那个时候啊，为什么要那么久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虽然起码是把消息传出去，不是今天一封传真就出去，没有了。 所以120国从一个头到另外一个全部都要知道，就全国通通知道，然后才能够执行，所以需要那么久。你看，那么12月13号那一天呢，把凡是散布在这个波斯大帝国，这个大帝国所有版图之内的犹太业之间要杀的片甲不留。所以这个时代，所以是个这个大屠杀，实在对以色列人也是个空前的浩劫啊！就是因为摩迪盖不跪也不拜，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摩迪盖就知道这件事了，所以呢，他就让人捎信给以斯帖，那么希望以斯帖呢能够去见这个什么，见亚哈水龙。但是很难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实在说来呀，已经有30天呢，亚哈水龙没有召见这个以斯帖了。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惯例呢，如果要是王没有召见王后，王后就是身为王后，她也不能随便见君王。她如果随便见的话，如果没有召见你就进来，那么这个那很危险的。那么这个是个死罪啊。所以这个以斯帖非常为难，他起头他想知道到底他的这个叔叔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结果呢，他叔叔把信捎信给他，就是要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违命，这冒险一定要进去告诉王才行。所以后来呢，他就跟摩迪盖说，就告诉叫摩迪盖把消息传出去，要所有的犹太都为他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那么他自己也禁食，然后他要违令继续见王。那么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那这个可以说是以斯帖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他把自己完全放在死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见王。那么没有想到呢，王呢就把一个金杖举出来。那金杖一举出来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不必死了啊。如果王不举出金杖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得要出去受极刑。那么结果那个时候呢，很好，那个以斯帖呢可以免去一死。那不止免去一死呢，然后他很有智慧，那么他呢就说，王问他，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只要就是请王带着哈曼呢，在就是他不是他说今日啊，他就是说，他以斯帖说，他说如果以为美，就请王啊带着哈曼今天呢来赴我预备的宴席。所以呢，于是王就带着哈曼去赴宴席了。那么在酒席宴前呢，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就必给你什么，你求什么我就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啊。很有意思啊，这个以斯帖，这个我常常觉得是你很幽默啊。这个王呢，对以斯帖说了两次，第一次说啊，你要的话我国的一半给你，第二次呢又说国的一半给你，所以两次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一次国的一半，第二次是国的一半。所以你看这个亚哈水鲁就是信口是什么，就是什么海派的很，一下子一半，另外又是一半就没有了。那么然后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王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愿意赐给我所要，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再给他们再赴我所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着王所问的说明。这个很有意思，我想我没有时间呢去说他啊，他不是当天就把意思告诉他，没有，他又说了一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么一天呢，就这么一天，你看看很稀奇，就这么一天呢，圣灵啊就扭转整个的局面。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哈曼呢，因为被王后邀请去赴宴呢，所以高兴得不得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这个人呢就觉得是不可一世了。那么结果呢，圣经说他就从朝门里面出来。从朝门出来的时候啊，他就看见摩迪盖啊在朝门不站起来，浑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摩迪盖啊。因为你看他多高兴啊，他这个酒没有醉，他这个已经醉了，所以他这个出来的时候啊，他觉得高兴，他这个好像高兴得不得了，但他觉得这个蛋糕里面掉了只苍蝇，谁是苍蝇就是个摩迪盖。因为在门口他也不跪也不拜，那么而且好多人劝他，天天劝他，他就是不听。所以呢，他可以说已经几乎都醉了，这个人完全被自己沉醉了，就想到他自己，你看这个一生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我陶醉过啊，这个自我陶醉是很有意思的啊，你没有陶醉过可以试试看。有的时候你会想到啊，你这个会忽然一夜之间呢就把自己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啊，会这样子的。那么当然有理由了，不能说没有理由。那么你看王后能够请他去吃吃赴宴席，是很高兴，可以说在整个欢乐的巅峰的状态。但是呢，一到门口就不高兴，看见那个人一动也不动。那你想想看，这两个对比啊，他一定觉得，你看这个人不是抬举，你看看这个皇后这么看重我，这个人连动也不动，所以他非常的恼怒。那么他就把他放在心里面，那么他就，所以圣经说哈曼暂且忍耐回家。你知道这个哈曼呢，在这里啊，完全代表我们里面一个光景。等一等我们会说，你不要以为哈曼没有忍耐，哈曼很有忍耐啊。我们从前常常说，有的人常常说，这个君子报仇啊，三年不晚，这就是哈曼的脾气啊。他这个不是一下子，你看一个厉害的人，他不会一下子，就像哈曼一样，他呢暂时忍耐回家，然后回去呢，就把他所有的丰厚的荣耀啊，众多的儿女啊，还有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民之上，都诉说给他们听。那么讲完了这些以后呢，那么哈曼呢又说了，他说王后啊，他说以斯帖啊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呢不许别人啊随王出席，所以明天的王后又要请我出席。那么他讲到这里就表示他已经到了巅峰状态了。然后他说，只是啊，我见犹大人的摩迪改坐在朝门的，虽有这一切的荣耀也与我无异。你看他们天天劝他变，他就是不变。他说你看看我看看他，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空的。那么就是他是个眼中钉啊，是个乐下的经济。所以他们妻子呢，希斯利和他一些朋友对他说，那不如呢就立一个五丈高的木匠啊，然后明天早晨呢就把那个摩迪改啊就把它挂在上面，然后呢你可以欢欢喜喜的赴王的宴席。哈曼呢就以这个是为美，所以就叫人呢做了个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做成好了。好了，很稀奇。那天晚上啊，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你知道这个以斯帖说明天很要紧，如果没有明天就没有这些故事，你们回去读就很清楚。到了第二天呢，那天晚上呢，就声音说那天王啊睡不着觉，他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那么有人说大概前天晚上他龙虾吃太多了，因为你知道他们很有这个皇宫里面很多龙虾了，这个很有钱呐，所以龙虾吃，因为龙虾吃太多，这个人不容易睡着。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所以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就没有睡着觉，就是没有睡着觉，所有人他就叫人把历史拿来啊，这个念给他听。哎，结果他就想起当初莫迪改啊曾经救过他一命，他完全忘记了。现在呢，所以他就问说莫迪改行这个事啊，赐给他尊荣跟爵位没有？那么他旁边的人说没有。那王说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很稀奇。就在这个时候啊，王说谁在院子里？你想那些哈曼呢，等不到天亮啊。那哈曼你想他第二天就要那，所以这个等不到天亮，他就急急忙忙的进去。就在这个时候，你看稀奇不稀奇？那么他呢，正要进到宫里面要求王啊，把摩迪改挂在所预备的木架上面。所以那个时候呢，啊，那个臣仆就是哈曼在那的时候呢，王就问他。他说啊，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呢，应当怎样待他？那他就叫错情了，你知道吗？他根本以为说是王是指着他来说的，所以他就说，王所喜悦尊贵的人，应该怎么样呢？所以他心里想说，这个尊贵的人不是我是谁呢？所以呢，那么他们就说，王所喜悦尊贵的人呢，应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让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的尊荣的穿上。然后呢，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都要如此待他啊。那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他嘛，所以他就觉得应该这样。那结果没想到啊，这个人是谁呢？是摩迪改。所以王就对哈曼说，你赶快去把那衣服和马照着你所说的像那个坐在朝门的摩迪改去行，凡我所说的一样啊都不可以去。那么于是呢，哈曼就将朝服给摩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而且在他面那么宣告的是谁呢？就是哈曼自己宣告。哈曼现在在前面宣告说呢，主所喜悦尊贵尊荣的人就要如此待他。你知道这个上海人最喜欢讲该嘎是吧，该嘎是叫该嘎 嘎嘎这两个字，上海人我想是画里面最好的两个字。那个我想从来没有这么嘎嘎，尴尬还是尴尬，很尴尬，中文叫尴尬，那个人念尴尬，在他们上海人尴尬哈。对，那你在这尴尬的这个，我相信那些没有这个，我相信啊，如果他从来前一天没有升得那么高啊，就不会摔得那么低。你知道那个真是那个最，所以你去读这个以斯帖，所以他们的以斯帖是最好的戏剧，最好的 drama。那个太这个你如果仔细去注意的话，那真是可圈可点。因为实在说来，你看这个前一天刚刚在最高的宝座呢，现在忽然间狼狈到一个地步呢，落被底下。他最看不起的，他要这个除灭的这个人，结果呢，说这是王啊，说喜悦是尊贵的，这个人就是不肯不跟他跪拜的这个人，就这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赴王的宴席，结果没有想到在王的宴席那里呢，我们晓得这个谁呀、啊？以斯帖呢就暴露了，就把他这个真面目就完全的暴露出来了啊！就那么我们在圣经里特别说呢，这个人呢是说是这个哈曼，那么不，然后他就把那个。他就向王求情啊，就是为了他自己的族，为了他自己这一族求，向哈曼，向那个亚哈水的求情。那么这个王当然很生气，要问说到底是谁了。然后呢，以色列就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所以哈曼一共有三个头衔，一个是仇人，一个是敌人，还有一个是恶人啊，哈曼。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哈曼呢就惊慌起来，要饶命。那么那个时候王很生气啊，这个他就出去了。结果他呢是因为要求这个王啊，那个希望那个王后能够救他一命。就回这个皇帝回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看在他眼里就是觉得这个臣子对他的对这个皇后一点都不尊敬，所以那个时候一声令下就把他拖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人呢就把他。就挂在那个木头上，就挂在木架上。那个木架他本来最好是给摩迪改，他没有想到结果就是给他，你看到没有？所以啊，你看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这个哈曼就是有这个本领。你算计好了，打算好了，结果呢谁在上面呢？他自己在上面。好了，那么这个故事完了以后呢，那么当然了，这个时候呢摩迪改呢终于就从朝外呢就被迎到朝内去。那么结果他就做了宰相，那么所以王呢就把戒指给了他，意思是摩迪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呢，我们刚才说过，王的命令是王，这个王的命令就成为波斯的律法，那个波斯律法是刚性的。那么如果是刚性的话呢，那就是表示不能更改的。所以以斯帖到他面前哭求没有，眼泪也不能软化这个王的心，因为一语既出驷马难追。不过那个时候呢很好。就是说王就借着这个意思，以这个摩迪改下了第二道命令，这两个命令是平行的。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呢？这个命令就是说第一个命令不废去，到了那天一夜之间整个以色列民族要一夜之间被歼灭，这是第一。但第二呢，现在就摩迪改这道命令是什么命令呢？就是说在那一天呢，所有犹大人可以起来自卫啊，这个很好。那么这样他们就不会束手就擒了，不会说是这个就等于死，不会。好了，结果因为这一道第二道命令出去以后呢，那么神呢的确是与摩迪改同在，那么所有的人就怕了啊。所以最后呢，真的等到了这个12月12号、13号那天呢，果然呢犹大他们起来自卫，就抵挡，就是歼灭了许多来侵犯他们的人。啊，所以那天呢可以说是他们欢天喜地的日子。那么那不光如此，而且呢这个那么那天呢，这个他们就杀了这个哈曼的十个儿子，别忘记哈了杀了哈曼呢，不光有哈曼，还有哈曼还有十个儿子。然后呢这个他以斯帖就跟王讲说，好不好，第二天呢我们这一天呢，那么结果呢，第二天呢就是把这个哈曼十二个儿子的尸首啊，就一个一个的像那个烤肉一样啊，就把它一个个叠起来，叠在木架上面。那么然后呢
又有第二天。那么所以呢，就在这两天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无往不利。那么这是他们转悲为乐、转忧为喜的日子。他们本来是很危险的，结果变成平安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都一定要庆祝这个普尔节，这就是所谓普尔节。这个普尔节什么意思呢？普尔节就很像这个我们今天基督的圣诞节一样啊，他们以色列人一定要彼此送礼的啊，一定要彼此送礼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普尔节的来源。那么整个的以斯帖呢，也就很清楚啊。什么叫肉体呢？我想要很简单说一下，肉体呢，就是指着我们被污染的人格来说的，这个在圣经呢把它称作肉体啊。我们的人格里面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那么当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呢，那么这个人的这个思想、情感、意志呢，都是照着神的比例刚刚好的啊。情感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我们都非常有理智，那么那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的。但很可惜，后来人堕落犯罪以后呢，我们整个人格就受了污染了。因为你知道亚当啊吃那个禁果那天没有死，那么他什么地方死的呢？因为主说你吃的日子，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亚当一定死了。那可见那天，但是亚当还活了九百多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啊，那天死，因为死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与神隔绝来说的，所以那天呢亚当是死了。那亚当是哪一部分死呢？他灵的那一部分死。那么然后灵死了以后，慢慢那个死就从这个里面就慢慢扩散到外面来，扩散到最后九百多年以后呢，他外面的身体就死了。那么在人的深处和我们的身体中间，那就是我们的人格。那么这个罪啊，慢慢慢慢从里面发散扩散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个人格就受了污染了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本来呢爱呀应该是很圣洁的东西，结果你看爱一被污染以后呢，那可以叫整个的家，因为爱本来是叫这个家像天堂一样。你知道很稀奇啊，这个世界几乎是人间地狱，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地方是很像天堂啊，不管今天你同意不同意啊，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家。所以有人说是在外黄金屋啊，不如在家稻草房啊。家呢是最像天堂的地方，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呢神把爱给人，所以那个爱呀、啊、那个爱当然包括什么人伦的爱，包括父母爱儿女，包括儿女孝敬父母，包括夫妻之间的爱。那就是因为这个爱呢，叫这个体在叫这个叫这个什么叫这个这个地方有一点像天堂，实在是如此。你看好了啊，不光是夫妇之间，不光是父母儿女之间，夫妇之间也是如此。但是呢，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那个罪就污染了人的爱。那么被污染以后，他还可以叫一个家变成地狱。你试试看为什么很多的家变成地狱呢？没有问题的，就是那个爱被污染了，所以呢就有许许多多很悲惨的事情，这个家变成自焚无人。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人的情人的这个情感呢被污染了。那么还有人呢，意思就还有人呢，他们还试着把它分开啊，说是他是逢场作戏，好像说这个他还是爱他家里的人。那其实呢，你叫这个爱已经被污染了。那么这个被污染的人格在圣经里称作什么？称作蛤蟆，称作什么呢？称作肉体啊。所以呢这个肉体呢就是这里哈曼所代表的，所以那是指着我们里面的情感。但是有一份的情感慢慢慢慢，这就是英文叫做 passion 或者叫 lust 呢，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这个 lust 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光这个不光是爱，而且是那种是一种犯罪的那种爱。欲，其实欲，对，其实普通正常可以翻译情欲可以了，因为普通中文讲的情欲就是不是很就是所以这个不是，就是不是正当的。本来呢这个一些的需，本来这个生理上一些需要都是神所创造的， 这个没有罪的成分在里头。那么就是因为罪侵入到这里面去以后，然后呢，这里面就有许许多不正常的情形啊。所以你看这个那不光很多都变得有欲，人说话也有欲，你表示有的人为什么要说？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欲望非说不可，他不说他不痛快，对不对？他一定说了才痛快。那么说了以后又后悔，那为什么说了后悔呢？如果你说对了就不应该后悔，那就表示我们里面有一部分东西已经不正常了，所以才会这样。我们自己抓不住自己，所以呢身不由己。你信不信啊？你这个从来不加入黑社会的人是不是？但是你天天呢，你都会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在江湖里面的，你虽然从来没有参加过黑道啊什么这些，从来没有，但是你觉得这个很奇怪，有的地方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这喜欢跳舞的人音乐一起来他的脚就动起来，他没有办法的，他这个没有办法，他根本不解掉。那个香烟也这样，香烟他这个里面瘾一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有的酒精在那里一烧这就不行，有的时候这个荷尔蒙这个火一起来他就不行了，你这实在是不行的。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保罗啊，他恨透了他的自己啊，他把他自己肉体形容什么？形容是取死的身体，他天天想把他甩不掉，所以他觉得肉体对他像什么呢？就像啊，当时罗马的一个刑法，罗马一个什么刑法呢？就是如果比方说，假设说这个谁啊？假设说这个重罪犯罪，比方说他真的犯了很重的罪。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罗马有个法律，就是让他和个死尸啊绑在一起，死的人绑在一起。那么不但要跟他找一样高的了啊，要跟他长一样高的才可以啊。那么一样高的，那么眼睛呢对眼睛，鼻子对鼻子，手对手，脚对脚，真的是这样。那么你可以想象呢，等一等呢，那个蛆呢就从那个别人那个眼睛就跑到众会的眼睛里面，那这个实在很痛苦。所以就让保罗觉得啊，这个肉体在他里面就像那个蛆死的身体一样，他谁能够救我脱离这蛆死的身体啊？就实在是这里保罗讲这个话，还有一幅这样的图画，你知道就是这个罗马呀，你看过他们那个竞技场没有啊？就是说罗马他们在斗剑。那么斗剑以后呢，如果这个两个人比剑，最后有一个武士把对方把他这个怎么讲，把他这个刺伤了以后，然后最后要一刀一剑下去就完了。那么这个时候要全场的人呢要这样，对不对？就全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一刀，因为大家都要希望看这一刀，这一刀这个人就解决了。那么解决了还不要紧，解决了以后，然后他又拖了这个死尸啊，要绕场一周的，你知道吗？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习惯的，要拖这个死尸，要这么多的人要从这里一直是这里一直绕场一周，然后要接受所有的欢呼。你刚开始很兴奋的，因为你是个胜利者，你拖的很重的人啊，这些人都是身体很重的。那么你拖了没有几分钟你就后悔了，你巴不得上，因为是个死人啊，他一动也不能动啊，也不能跟着你跑，他没有，他就一定要这样拖。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巴不得能早一点呢，找这个出口。你们知道这个竞技场有好几个出口啊，那么到了一个出口呢，他真的就可以松一口气。所以这就是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最后他说，感谢赞美神。那他感谢神，借着生命圣灵之力已经释放了我。那是指的什么？指的保罗在那个竞技场找到那个出口了。所以你知道，一个真的认识自己肉体的人啊，要记得我们的感受啊，就像保罗的感受一样，那个肉体在我们里面坏透了，谁在那鼓动我们发脾气的就是肉体。我相信啊，你们如果要经历什么是肉体，最好的办法是脾气。你试试个脾气看看，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小姐脾气很难的，这个少爷脾气也是很难的。那我们要发起脾气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你发过脾气你就知道，你这个发过之后你自己难为情很。为什么呢？如果是正常的，为什么你要觉得难为情？但是很奇怪，里面你那个是到了这个脾气到了一个时候，或者一口气要通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照着你的性质做，照着你的性质做。那么特别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哎呀，你知道为什么？所谓小姐脾气是惯出来，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 如果爸妈不惯你的话，你就好得多。后来爸妈再惯你，你自己再惯自己，那个慢慢就培养他，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亚哈斐罗啊，就把那个就把哈曼呢就捧在手里，所以爸爸呢把他捧作掌上明珠，也不敢说一句什么好了，不吃饭不吃饭就不吃饭。这个爸爸还要求他，还把碗饭呢端到他房间，还跟他还说尽好话，那么这个小姐才吃那么一天。所以因为你那么娇嘛，你看看你就这么贵嘛，你看看就这个就这么个女人，好了，那只好就要捧着她。所以这个皮这个所谓肉体是越捧越大，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自然的就怎么样，就顺着他的心。所以如果一个凶的父亲啊，就好一点。凶的父亲，他这个一死性子啊，爸爸一个耳光过去，那这个爸爸的一个耳光过去啊，那就不行了，他就乖了。他就怪的很多很多，他就怪的。所以我想不要是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他也知道啊，这个哈曼呢，你不能够把他捧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一捧到最高位置就糟糕了。但是我们知道啊，最惯我们自己的，最惯我们肉体的，不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自己，是你让他的。你试试看，有的时候啊，你说你不要发，但是有你非要发，你说那个不发好像你们不痛快，你就是要一发，一发你顺着那个性子，这个叫什么？就是所谓任性。任性什么意思？任性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你的哈曼呢捧在什么？捧在他的那个最高的位置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你看呢，圣灵呢用以斯帖来形容我们西西恰当不成，真恰当极。你要拍案叫绝，你会觉得这个哈曼呢，你会觉得这个哈曼呢实在是不能碰。那么就是因为你老认着性子，老认着性子，老认着性子，那就难了。因为什么？到了一天呢，你看见哈曼是一不做而不休的。那么结果呢，他要所有的人都要向他屈服才可以。所以你看这个脾气，这个肉体在我们里面呢，他做王做的一个地步，他这个可以说嚣张到一个地步，或者是跋扈到一个地步，你不能给他，你不能向他屈服的，你不能，你非向他屈服不可。你试试看，每一次多半都他赢，你试试看吧。每一次我们发一种脾气以后啊，你知道都他赢的。哇，有的人恨自己啊，有的人说你看我真不像基督徒，你看我这个像不像基督徒？那我是如果是基督徒，就应该有这种表现了。那怎么会？那当然不还好了。有的时候只有家人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啊。所以呢，有的只是父亲知道，有的是只有母亲知道。那么父亲、母亲、家人都会遮的了啊，都会遮的。有的姊妹会彼此遮的，对不对？那么这回呢，是你，下回轮到我。那么上一次你这个房顶掀了，这次我的房顶，所以你看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你明明知道，你说难道我们不知道说神要光庄，要这个不能失态？但有的时候就会失态啊。那么就会失态在父母面前，因为父母可以失态啊，那别人就不行了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外面有斯文，在外面的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哈曼呢就不是在最高的位置，稍微控制一点，你起码可以勒住他。但是回到家里，你看好了，那么没有一个人，因为不要紧的，你觉得也没有人会那去讲，但是不能，你来的聚会里就不行了，你再发一次试试看呢，啊，这发一次就不行了。所以呢，是现在呢，你我是拼命勒住他，勒住，但事实上呢，问题这个不是个解决的办法。那么好。这个哈曼在我们身上一个最大的难处在哪里？肉体在，如果你听肉体的话，你完全让他，而且你把他捧得高高的，你让他坐在宝座上，你知道这是个最，你这是你给他一个最坏的位置，你绝对不能把他放在那么高的位置。那什么时候你高抬他，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要所有人都向他屈服。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里面有肉体不错，但是圣灵今天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啊，圣经说和肉体是相争的，肉体和圣灵是相争的。那圣经讲情欲，那个情欲的原文就是肉体。所以呢，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但是很稀奇，我们呢，这个人其实就是亚哈斐鲁。所以亚哈斐鲁在这个以斯帖里代表我们的魂，就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么你看看稀奇不稀奇？一个 错的人，哈曼是个错的人，结果在朝中。一个对的人，就是谁呀？就是莫迪改，结果在朝外，在门口，你看看是不是？现在我要问你们，你说不错，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就着我们对于圣灵和对圣灵的这个待他对待来讲呢，那个错的人呢，反而坐在中央，那个对的人呢，常常站在门口，你看在朝门口。所以很不容易感动我们的肉体，一感动就感了，你的肉体说要发脾气发了，所以你看那圣灵你的话好大力气说你不要发不要发，但是普通不大动的，你看因为他远得很，他在朝门外面，在朝门，那么然后你又把他捧得那么高。好了，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会惯肉体，我们会惯肉体去，但是呢摩迪改是绝对不肯去。那摩迪改是谁呢？摩迪改就是代表圣灵，因为圣灵是绝对是不跪也不拜，不跪也不拜。那么现在呢，他们就天天的要赞美他。那现在很有意思，这个以斯帖代表什么呢？以斯帖乃代表我们的灵，代表我们最深处的地方。那么我们记得圣灵呢，是不可能直接的就感动我们的魂，这是不可能。圣灵呢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是圣灵的工作永远是在我们的灵里来工作的。所以当圣灵在灵里面来工作，我们如果与圣灵合作的话，那么好了，那不光圣灵是不屈服的，我们这个人也是不屈服的。那个就代表那个灵是代表新人，那个肉体代表我们的旧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不光圣灵是不屈服，我们也是不屈服的。所以这个天天催逼他，天天劝他，天天这个天天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天劝他，劝他，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叫我们摆了，没有我向他屈服好了，让他去吧。这发财有什么关系呢？人都要有点脾气。所以有的人说你这个人没有脾气很窝囊，你在我们很会用很多的理由来讲，但是呢你知道圣灵说是他一拜也不拜，后面你知道动也不动，根本起立起来也不起来，根本他就是不拜。这个应该是对的态度，圣灵经的态度应该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是绝对不能给肉体一点的地位。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任性任惯，为什么他肉体培养让肉体做大了后来不可收拾，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在最小的事情上，他在小的上让步，再让步，再让步，后来这个人就不得了。很多传道人就是在小事上让步，再让步，再让步，没有对付，结果一夜之间就忽然摔下来了。因为肉体今天能叫你发脾气，肉体也能引诱你犯罪。如果你不肯，你不让肉体，在小事上你不让他，在什么事上你就都不会让他。就是因为你一直让他，你在这一步让他，结果有一天你在犯罪事上你会让他，一定，这是一定，这是习惯问题。所以你不要说我发个小脾气有什么关系，不，发个小脾气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已经惯容，你已经纵容肉体了。好了，那么这次你让一步他就得寸进尺，再让一步又得寸进尺。那么撒旦清楚得很，今天呢他要的不过是你发脾气，明天就要叫你一败涂地，要叫你身败名裂，要叫你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么难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够拒绝试探和诱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一直喜欢说，如果在内质里试探，在内质里面他那个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他在大门口就已经让步了，然后呢在第二个门又让步了，所以后来这个试探才成功了。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能够让他有一点的地位，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小心。如果你在这一点上让他，那糟糕了。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你在肉体很多种的，怎么讲，肉体有好多个面目。有的时候呢肉体啊就是你们知道有的人喜欢戴高帽啊，我们中国人说戴高帽，戴高帽就是别人称赞我们。你在这个称赞呢也是肉体一个大鬼子啊， 所以如果你不会拒绝那个称这个称赞的诱惑的话，那么好了，那很危险。你外面可以听，应该像没有听见一样。所以有一次啊，这个穆迪传过福音以后啊，有一个人大大的称赞他一番。那么穆迪说：“刚才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他说：“什么人呢？”他说：“撒旦。”所以你知道，如果你不会拒绝，你不会不要说拒绝那个发脾气，连那个别人给你戴高帽子，哎呀，你高兴，你就已经到了腾云驾雾了，你就巴不得多戴几顶，你知道吗？人要名声，要别人称赞，这就是许多人失败的缘故。你知道，胡适之前说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今天很多左倾的人呢、啊，刚开始都不左倾的，刚开始的时候啊，他的口才好得很，口才好得很呢，但是你知道很奇怪，人呢、啊、你太正面的话他听不大进去，你只要讲几句俏皮话，总是讲几句反话的。好了，他呢起头的时候就讲几句比较俏皮一点话，比较刺激一点的话，哎，人听得进去，最后他又鼓掌。那么他说这个鼓掌的声音还不够大呢，我干脆再往旁边再弯一点点，再讲的刺激一点，再往左边再刺激一点，那个鼓掌声音干大了。所以后来呢，看见那么多的鼓掌，所以我干脆向左转就好了。所以你知道很多人的左倾是这样来的。你晓得这个，你晓得这个，这真的，这是实在的，这是实在的情绪。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一个基督徒失败软弱。那个冰冻三尺非是一日之寒啊，那个是好久好久开始的，我们从任性开始的，我们从放松开始的，我们在话上不小心，我们放松我们的话，那这些地方慢慢就造成了。所以如果这些呢不注意，那么到了有一天呢，你看好了，有一天你试探会来的，有一天这个你到时候实在急得不得了，如果今天你要是考不好的话，你就要留级了，你就瞄一眼你就可以及格了。那这个时候呢，哈曼在里面说不要紧，瞄一眼有什么关系，好，你这个瞄一眼，那你说有什么，你讲完了你说这什么稀奇啊，天下无缘家才哪几个人今天成绩哪几个人没有做过 beat 啊，那么你如果这样讲那你没有话说了，但是你总得承认是失败了，别人作弊你也作弊了，那么好了，那你也算是那个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瞄一眼是小事，今天不过是瞄一眼啊，那等到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只要稍微的妥协一点，你也会知道，但是就这么一次，你只要做这么一次就可以了，你第二天就可以是百万富翁了，但是你知道那件事根本不应该做的，也不会有人发现的。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当初掉进去都是这样掉进去，明明知道不可以，然后就这么掉进去，然后呢，说就这么一次了，结果有没有这么一次的？从来没有这一次的，有第二次，有第三次，后来就完全一败涂地。你看看那些你看看今天所谓的这个社会上这些问题的人，他们哪里，我觉得中国人到底是不同，你在国外你如果在那个电视镜头上，他们都大摇大摆，没有什么遮遮，现在你看他们这个见了镜头会觉得表示他羞耻之心还是有，但是为什么他会一败涂地啊？因为哈曼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杀人，你如果不跪不拜的话，你知道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把所有犹太民族的全部杀光。那用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呢？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我们属灵的生命完全消灭，我们的民族的生命是谁，那这个生命要慢慢长大的，对不对？你看好了，肉体有一个，有肉体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扑灭我们属灵的，你本来要涨了，本来这个生命要往上涨了，结果呢你听了他的话，好了，这一下子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消灭。所以叫你一这样以后呢，你看好了，你那个脾气一发了以后，你就不能祷告了，你就不能读圣经了，你本来今天很喜乐，来这个聚会以前发了一顿以后呢，你在聚会里的怎么样也不能开口啊，你开不出口来，整个人就萎下去，就萎缩下去，然后你觉得很羞耻啊， 你给你看上个周日我还在那里交通讲得那么好，弟兄姊妹那么受感动，有的人都落眼泪，你看看结果，你看我失败了。那你越失败啊，那个哈曼就说 no， 你根本就不像基督徒，你还来，我看下次不必来了。所以今天呢，你是不祷告，也不赞美，但是你是今天，下一次呢，你后来又觉得不行，那你说不要来了。好了，那你起头说我不来不好，你是这样好了，我这样吧，我一个礼拜就不来一次，弟兄姊妹还不会发现。好，所以你就不来一次，那么第二天第二次来两次，慢慢的你就不见他了。你这很多弟兄姊妹就这样不见他，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啊？归根究底，什么叫做不见？不见就是被杀的片甲不留啊，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不覆灭了。那撒旦拔不得，到时候慢慢的，他在那加油加酱说：“你看，你不是不行吗？你看你就是不行，我老早知道你不行，你会失败的嘛。”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一幅的图画。那个图画什么呢？就是什么时候你一让他，你看好了，那个结果，肉体总有一个肉体，他的目的就是要树立生命起不来。你想那次如果哈曼成功的话，主耶稣会不会降生在伯利恒啊？总会会不会啊？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嘛，因为所有犹太人通通杀光了，你说这个还在伯利恒还有没有人？不会有人了嘛？那这个怎么主救恩不可能临到我们嘛？所以你看嘛，肉体要做一些做的最彻底的，做到一个地步啊，叫你慢慢的就不敢来聚会，慢慢的后来呢，慢慢的就慢慢开始觉得宇宙中会不会有神啊？慢慢的就开始矛盾了。所以肉体就是要叫你到一个地步啊，叫你完全不相信自己，叫你信心完全破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仇敌最大的轨迹。那不要忘记的，这个最大的敌人不是在外面，最大的试探是我们里面。你看好了，很可惜，就是弟兄姊妹，有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这个功课，一直顺着他的心，认着他的心，不肯受圣灵约束。那结果呢？你看见肉体就做大了。等到肉体做大的时候，那你知道圣灵那是很难的。你就不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一照着我们肉体说话，那整个聚会就被杀死了。你信不信？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句话，你看见说不止我自己萎了，所有弟兄姊妹统统萎了，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你说这个是怎么会发生的呢？这个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对付我们肉体，我们不肯和主站在一边，我们不肯让魔鬼敢来做主。但是摩迪改不一样，圣灵是怎么样也不肯妥协的。所以如果我们心硬一点，不要体贴我们自己，不要这么爱我们自己，我们与圣灵站在一起，我们与圣灵站在一边，让圣灵用他的炭火来接近我们的嘴唇，叫我们不说谎话，叫我们说真话，叫我们不说脏话，不说粗话等等，叫我们真的受他的约束。好了，这样我们就不给他有余地了，我们就不给他任何的余地。你看圣灵会做很稀奇的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最近我们不是讲了这个言语，就是讲了怎样说话，什么话最好不要说。哎，结果那个永熙倒听进去了，结果他很多话就不说了，不说了。后来这个很多人就以为他说永熙你是不是生病了，或者你是不是失恋了？他怎么这个忽然间这个跟从前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事件圣灵在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是从前呢，我们这个话哇啦哇啦不知道说多少，我们就是不肯收回来呀。如果你稍微收一点约束，全世界都知道的，全世界都知道说，哎，这个人对哈曼不跪不拜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那么你果然不拜不跪不拜，那么这个才有希望啊。否则的话，这个没有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个盼望从年轻人开始，特别是你们这个年龄。从现在开始，有的时候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告诉主啊，我这次不让他，我这次不理他就好了。这个你的脾气就能有了，这个一定试试看，你下次试试看。你一定要管住你自己的脾气，一定要管住你自己的舌头。你是怎么做呢？就是和圣灵合作，和圣灵合作，不理他。如果这样的话，慢慢你会开始说准确的话，慢慢开始，我们就不顺着我们的心，让圣灵要顺着圣灵。那这个就对了。所谓顺从肉体，就是顺着我们心，就是所谓任性。 时我们说，哎呀，这个人任性的，为什么？这个任性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来的，就是惯来的，他不是他父母管，他自己管他，是这样的，以后就很难很难对付了啊。所以我想这点呢是非常非常，那这就是天天的试探。那这个试探呢，不是从外面来的，这个试探是从里面来的。所以啊，马丁路德有一次说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最怕的还不是今天的教皇，我最怕的还不是那些贵族，他们要来围剿我，他不怕。他说我最怕的一个教皇是在我的里面，就是我的敌，那就是哈曼来说的。还有一次，你知道很有意思啊，就斯布真是很有名的布道家，是给你们讲道之王啊，所以呢，他就训练一批年轻人讲道。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呢，为着要叫大家觉得他讲得很好，所以他特别讲到讲了以弗所第六章，讲到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结果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就真的借了一副全装那个罗马的军装，然后就拿了一把剑啊。他一面讲一面表演，说非常生动，你看到没有？然后呢，他说，然后他拿了那个剑，他说，他说有一个头敌在这里，他就这么一根刺过去。那么那个达利拉在那里是一根刺过去，比方这样说，他说你应该往里头比才对呀、啊。他为什么要往里头比啊？因为哈曼在里头啊，这个肉体在里头啊。他老是往外比来比去啊，以为说这下就得胜了，他没有忘记啊，他那个箭头要朝里才对啊。那今天我们很多技术都忘记，我们一直注意外面的引诱，外面的试探。那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是哈曼。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再温习这个功课啊，因为我好几个月没有讲了，所以我想这个月我今天稍微复习一下，所以稍微用了一点时间。那么下一个月，我想我们一个月要讲这么一次天天，那么下一个月呢，我们再继续啊。我想我们今天的只能说到这里。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你每次任性的时候，你任性子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就是你这个牙，你就是牙哈水龙。你就把亚哈随罗把他抬举在哈，把你就把哈曼就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你捧他，你惯他，你认他，那结果呢，一定叫我们一败涂地，一定叫我们不可收拾，一定叫我们福音传不出。你试试看呢，你比方说，如果你的同学传福音给你，你把福音担当给他，你请他，他呢如果搓一搓往你脸上丢，你一定气得不得了，对，但你这个脾气不能发了。那有的人就发了，我们从前的新闻员传媒就这样，有的弟兄这么一扔啊，他气了，他说：“哎呦，难怪你这个非下地狱不可。”那所以他说：“你这个你不是，你就难怪。”那你看这个脾气一发以后，真的把这人送到地狱里面去。他说：“你看看撒旦的这个肉体啊，真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盼望你们呢，能够好好的学这个功课，特别做儿女的啊，我想这个最要紧。父母啊。最受感动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真的照着什么摩西改，真的不跪不拜，那父母一定会觉得，哎呀，明天怎么搞的，这个我的孩子怎么忽然不对了啊！但是主在他身上，你是这样的话，你看见说我们会影响父母的，一定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不要顺着我们，本来妈妈冤枉我，爸爸冤枉我，也许我要顶一句回去的，结果呢，你不让他，你这次我不让你。你不要以为父母没有感觉，有感觉的。从前我们讲，从前父母讲一句，我们讲五句，你看到没有？现在呢，你一句都不讲，你试试看呢？那你真的不让哈曼做掌权，那感谢主啊，主的生命就在你长大了。那这个不得了，我绝对相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开始，家里如果没有信主，他们要改变，就是信主的父母他们也要改变，父母有感觉的，都有感觉的，我们的孩子有点改变，父母不知道有多少的安慰啊。有时候父母不会，对，父母会冤枉儿女的，有时候父母心情不好的，有时候会讲一些太重的话，你知道吗？他们当然要学那个功课，不要讲重的话，他们不能惯他们的肉体，但是难在什么呢？难在儿女就是吞不下这一口啊，吞不下这一口。然后呢，好了，就很难了。那你知道这个也叫父母善，父母是错，他自己也知道错。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活在主面前，你会把父母不知不觉带到主面前，知道吗？我觉得不要以为说只有父母能影响儿女，儿女也能影响父母。现在问题就是有几个儿女真的能影响父母的？
乃是那些人真的是像莫迪凯啊，不跪不拜，试试看啊！我相信，如果这个月大家都学这个功课，我是希望哈，你们好好的学，那么也许下一个礼拜再下来，能好好有点回应，或者因为今天时间没有了，你们能够大家一点就到底你们能做出见证，不要做别的见证，光去做见证，这个见证看。如果我们真的注意的话，你看好了，一定有很多见证好做的，真的好做见证好做。我相信众会一定有话要讲，因为我相信这功课都有嘛，我们都做过儿女，都有很多，或者也许在做这个附中，有的人就欺负他，有的人欺负他，也不能瞪他眼睛，那重新再就瞪回去，现在呢就不能瞪回去了，因为瞪回去是顺着你的性质瞪回去的，那顺着我们性质，所以你一定要和圣灵合作，一定要和圣灵合作。那我想我今天并没有讲完，因为还有很多要说的，因为这段圣经实在是很丰富。那么要记得，最大的仇敌在我们里面，那么从今天就要开始，不要等到以后再学，但是这不晚，从今天开始学一点都不晚。我想我今天呢就说这么多，时间已经到了。